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那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不单两个人来分享，我们更是通过这个电波能够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
是的，非常期望呢，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或者你想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也欢迎随时跟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过来，地址是良友汉语拼音四 A 圈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发个短信过来也是可以的。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一定要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两位主持人联系了。
嗯，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希望你能够将你个人的一些经历啊，或者你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那我想问一下小燕呢，你是一个幸福的人吗？一个有福乐的人吗？
幸福福乐啊，我尝试把这个福乐这个字拆开，有福气还有喜乐。如果你这样问我的话呢，用一般人的看法，就是代表从出生到今天到目前为止，你都是过着一个风平浪静的，没有任何高低起伏，非常幸福非常美满的家庭环境成长，这才算是一般人眼中看来的有福气有喜乐。那对不起，我肯定不算是这一类的人呢。
嗯，那我知道呢，小燕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经历这个病痛啊，这个折磨。那刚才也讲到，就是她以前呢会发烧到头晕呐、会恶心呐、会很多的病症、那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想你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人，健康受到影响的人，但是如何的去谈论有关福乐呢？
嗯，福乐的人呢，不一定说他风平浪静，他也是可以有很多经历的，很多痛不欲生的经历也可以。因为在天经里，我们也见到主真的有说过，在世上我们是有苦难的，不管你是谁，无一幸免。而且哪怕你已经信了主很多很多年，你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对不起，告诉你，你是没有特殊的权利去避开的。但是我也曾经在想过一个问题，特别是在患病的过程当中啊，我会想，如果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万物中真的有一个创造主，那请问一下，你为什么要把我创造呢？我生下来的目的难道就是纯粹为了受苦吗？那我宁愿从来没有出现过了。与其真的要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活受罪，那我宁愿真的不要把我生下来了。可是后来慢慢发现呢，主真的是全知全能的。世界上任何一件美事也好，你看来是坏的事情也好，背后一定有他的旨意，一定有他的美好，他一定是为了让你在苦难中或者在经历当中成长。一个磨练也好，一个试炼也好，但是在世上有苦难没关系，只要在主耳撒的里面呢，你也会得到平安还有真正的福乐的。
嗯，也就是说在各样的挑战困难这个风浪当中呢，依然有主的同在，有主的恩典，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真正的世上没有办法得到的福乐。
是的，这个福乐呢是永恒的，不是说我们在世上你追求的名与利，你追求的物质，那些都只不过是短暂的，唯有真正的福乐是永恒的，也是靠主，而不是靠人，也不是靠外在的环境。
对，因为世上的一切的东西呢都可以拿走，但是呢如果有主的同在，有主赐给的平安和喜乐呢，这是任何人可以拿不走的。那接下来我们在陶拉特与引之乐用语当中呢，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福乐，我们一起来听。
为您逐一介绍，与您一起细心咀嚼陶拉特与引之乐的用语。
惠子朋友平安， 马慧兰借着塔拉特与引致的用语这个环节的时间，先向你问安，愿主赐给你福乐，让你多享福乐。好，问过安之后啊，我要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了。今天马慧兰想要跟你分享什么用语呢？你知道吗？不知道。好，给你一点提示啊，你有没有留意刚才马慧兰所讲的话呢？玄机就在那儿了。我们的忠实听众已经猜到了，是不是？对了，就是福乐这个用语啊。听到福乐这个用语，你马上想到什么呢？是不是想到一个脸圆身圆笑呵呵的儿孙绕膝的老奶奶老爷爷呢？真的，这是最好不过的描绘了。因为有福气的人加上笑嘻嘻的乐样子啊，的确是名副其实的福乐了。这也是我们一般人想拥有的，是不是呢？原来这么一幅图画在塔拉特时生命记的第33章24节已经有这样的论述了。经文说，论亚瑟说，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弟兄的喜悦，可以把脚沾在油中。经文里的亚瑟就是耶尔古白的12个儿子里头的一个。多子的福乐几乎是咱们中国人都喜欢得到的，有很多的儿子就有很多的后裔，百子千孙大概是每个人都渴望的。但是你知道吗，最长久的福乐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两节经文里找到答案的，那就是传道书第8章12节后半节所说的，敬畏主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还有在宰布勒第16篇11节所说的，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敬畏主的人终究必得福乐，这是每一个相信主的人的信念。这信念不是凭空而出的，乃是根据主的应许而来的。凡是主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一切福乐都一定会赐给我们，只是我们必须要留意主所指示的生命的道路，跟随主的指示行走，那么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必定能够享受主所赐的福乐。主所指示的生命道路是什么呢？那就是要我们按照主的心意去接受他为我们预备的永生福乐。如果我们能够履行主的话，相信耶稣麦西哈，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能够享受主满足的喜乐，还可以享受那永远的福乐。因为这一切都在主里面，是主为我们安排的，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尽管去到主的面前，按照主的心意而行，就能够支取，就能够得到的。回族朋友，福乐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希望拥有的。只要你愿意按照主的心意接受耶稣麦西哈做你的救主，你必定能够享受这永远的福乐的。我希望不单止你得到这个福乐，也盼望你的家人都得到这永远的福乐。
福乐呢，不单单是说我们在地上有主的同在，有主的恩典，更是呢，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有满足的喜乐。这个满足的喜乐，就是说内心当中充满了这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平安，一种喜乐，而且呢，有永远的福乐。这个永远的福乐呢，就是我们永远跟主在一起。这个福乐呢，是地上没有的。
没错，满足的福乐，希望我们心存喜乐，心存感恩的心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来面对我们的主。如果要我选一个人物，除了尔撒以外呢，在天经里头我一定会选包鲁斯。包鲁斯写过很多的书信给不同地方的信徒，其中一卷书是在监狱里头写的，腓立比书。书信里面，如果你看完好几章，你会觉得这个男人挺啰嗦的，讲话不停不停的重复。他重复了什么字呢？他重复了喜乐这个词语。他经常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靠主常常喜乐，大大喜乐等等等等。自己看经文的时候会心想一个问题，请问你有什么好值得开心？你现在在坐牢，但是就像我们刚刚也提到过的，真正的福乐 满足的福乐不是靠别人，不是靠自己，而是靠永恒的上主。
因为这个呢，不是一个道理或者是一个理性的一个什么东西支撑着我，让我能够坚持下去，而是真正的有主给他的应许。所以你看到天经当中有很多主亲自讲的应许，这些应许呢，都是给我们一个能力，给我们有动力能够去喜乐的。
是的，感谢上主赐给我们丰富的供应，无论在能力上面，在财富上面，还是在我们心灵上的安慰还有喜乐呢，都是主大大的供应。那今天的工作乐悠悠就会跟你谈到一个主题，大家都很关注的，关于钱的问题，大家都会竖起耳朵听，如何善用财富。
最近工作怎样？
别提了，我很烦呐，不想做了。
工作清闲，工资还行，那就这样吧。
还提工作呢，每天做十几个小时，老板还总不满意。
哎，我告诉你啊，老板给我加工资了，哪天请你吃饭。
小燕、阿牛、杨天成和你一起谈工作，
职场工作人际
情绪，
工作乐悠悠，
工作乐悠悠开工了。
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我们今天讨论什么样的工作呢？
钱钱钱
啊，
钱钱钱钱，财富财富财富。
我们工作嘛，
工作
要
拿薪水。要
赚钱
啊、你是做义工吗？
啊、
你
在工作当中
不像阿牛啊，
在
这里
工作当中谈论钱的问题。
这个应该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
啊、没错。我记得我们电台呢有一档广东话节目，第一季的节目名字叫做钱不够用啊、嗯、
啊，
那个节目非常的受欢迎，因为大家都有共鸣感、啊、
是的，
确实啊，我钱不够用啊，好像每个月想要存钱、嗯、存来存去看一下户口的钱，哎呦，
还是那么少
那么少
啊。而且我觉得不能老存钱，为什么呢？因为你存上一段时间，你发现那个钱在减少。哎，
减少
啊，
就是说
就是因为存钱的利息跑不过通货膨胀、
啊、对对对，这个
所以呢，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赶快挣钱。
对，而且要赶快花钱，
你挣了钱那个钱又没了。
对，
花钱是为了慰劳自己吗？就像我们年终花红，很多朋友拿到这个花红，不知道你们有多少啊、
嗯、
总是觉得我辛苦了一年呢，一定要把它花出去、
啊、
我记得我母亲以前曾经告诉我一件事情、
嗯、
大家千万不要学、
嗯、
这个说法不是很对。他说钱不是拿来看的、
啊、
是拿来用的。
哎，有道理啊，
你不用它它就贬值，它就没有金钱本身的价值了。
那有道理啊，
有道理哈、
嗯、
怪不得我外公今年98岁、
啊、
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早上醒来先不是洗脸刷牙、
啊、
数数钞票啊。98岁的老人家每天早上起来就数数钞票，
先看看钱少没少、啊、
对，我们是从香港过去的嘛、
嗯、
每年去看他都会给港币、
嗯、
大概1-2千块。有一年他就说，我不要港币，
嗯，
我要人民币
啊。为什么？
我就说为什么，你98岁你还能到外出去买东西吗、
嗯、
不是，我一定要人民币。结果我们就给他人民币，让他每天早上数钞票、
嗯、
我知道后来为什么他会这样做，老人家可能缺乏那种安全感，
嗯，
觉得万一有什么事情，唯一能够帮助我的就是钞票。
哎，老人家聪明啊，
是
他把钱存在银行里面，只有往下走，你存在自己的那个裤兜里面，
存在罐子里或者裤兜里，
对呀、
啊，
永远是在那里。
但一样的，就是你可能现在的100块钱，到明年可能买不了80块钱的东西，
啊、也是、啊、
那也是跌。
所以我觉得要看你的钱怎么用啊，要用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地方，或者说我们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上。
什么叫做有意义的事情？假设我们每个月领了薪水以后、
嗯、
可能我知道有些人是把一部分呢是拿来捐给慈善机构的、
啊、
或者用来做其他的，比方说助养孩子啊，在一些印度、非洲贫穷的国家、
嗯、
那刚刚阿牛说的很好，其实我们要善用每个月的薪水啊。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小燕你这个想法还是比较伟大的了、
啊、
就是领到薪水以后你首先想到慈善。
嗯，
其实很多人领到薪水以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赶紧还钱，还信用卡、
哦、这个说的对。
因为在国内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嗯、
他是卡奴来着，
卡奴，
卡奴就是信用卡的奴隶。
很多人是叫什么月光族
啊，月光族已经不错了、啊、就是他花完自己的钱嘛、嗯、叫月光族。
这个词
已经不流行了，
已经不流行了，已经是富的了。
对，现在叫富翁嘛，富庶的富。
哦，富庶的富。
对，富翁。对，所以又叫卡奴，就是他是靠花信用卡的，
有的人是好几个卡，就是这个卡用这个卡还那个卡，然后再轮流的去还钱。
的确是好几张卡。我认识一个很闺蜜，跟她很要好的，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她每次交的男朋友
啊
都是负债累累的
啊，
最起码都会欠银行五六万块钱。我说五六万她花在哪里啊？为什么你连续好几个男朋友都是负债的？后来我说，我请你以后交新的男朋友，先问清楚他的
有没有钱，
先问你有多少钱，
财务状况，先问一下，你不要直接说你户口有多少钱。我请问一下，现在你有没有欠债？
其实我觉得，如果看对方有没有不良嗜好，
不良嗜好，对
对，就能知道他的财务状况。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财富啊，首先要学会理财。
对，
如果你挣了钱你不会理财的话，你怎么也存不下钱。
对啊，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节目，钱不够用啊，当然不是吐槽我钱不够用，而是找了一个财务专家顾问，跟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说一下，你们领了薪水以后有一部分是真的要存起来，哪怕是10%、5%也好，一步一步的每年每年的增加，这个呢你到退休的时候才会有这个保障。
所以在我们那儿有句话叫做，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财真的不会理你，财真的很无情的，你不理他的话他就溜走了。
对，
所以呢曾经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一个神学家，他讲过一句话，他就是说，拼命的挣钱，拼命的存钱，然后拼命的去给予，这个给予呢，就是说给到那个有需要的人，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呢，就是说你学会先去挣钱，你不挣钱你哪里来的钱，然后呢去学习储钱，储了钱以后你才能够让那个财富能够积累嘛，然后你的目的是满足别人，当然你自己需要，生活上需要，但是你的目的，财富的目的是能够帮助别人有需要的。
所以我觉得攒钱的话其实是蛮必要的，因为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没有很好的增值的那种方式，比如说你说要炒股吧，花那么多时间，而且基本上都是赔的
啊。对啊，
你要买一些理财产品那个利息又很低，你要买房子又买不起，对吧？所以现在在国内其实赚钱的方式其实很少，就除了工作你打工赚一点薪水以外，其他的很少，所以可能靠积蓄要存一点钱。
这个的确是，我经常在节目里，特别近几个月三十而立了，苏小燕明年就踏入三字头了我真的给自己设了一个目标一定要存钱发现呢，年纪越大肩膀上的压力担子越来越重，来自于谁呢？来自于双亲你看见你的父母亲他年纪越来越大，很多的病痛毛病，当然说很多人买了医疗保险但是我也看过很多的实际的个案即便你买了保险也是付不起那些医药的费用，是很庞大的。
对，
当然我们现在存钱，每个月的薪水也许不多，但是起码你有存嘛。
对，
起码如果真的遇到什么突发情况的时候，你也能够有一笔钱先帮助一下，先缓助一下，或者说你每一年必须有个计划，假设今年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计划，结婚买房子甚至家里要装修你还是需要预备一笔钱应急的。更有人说过呢，假设突然失业了，突然被炒鱿鱼了你户口的钱最起码要让你
半年
够你半年用，这个是最基本的标准来的了。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谈职场谈工作嘛，一个人总要进步吧，
对对对，
对吧？你总要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新的技能。那你学习的这个费用从哪里来呢？你要去报一个班，或者是买一些材料。那我发现香港的书都很贵的，
很贵
啊，一本有的时候要200-300块钱。
那我们要感恩呢，我们的机构呢买书是有津贴的
啊，那还不错了，
那还不错，对
对。所以你学习要有一定的费用，比如说你要去报一个培训班，现在很多的培训班都很贵。我孩子去学羽毛球，这个跟工作没关系了，那一个小时在国内的话，现在要300块钱人民币。
一个小时300块钱，
一个小时，对，就其实是蛮贵，它是一对一的嘛那如果是4:1的可能就会就1:4的一个教练4个孩子就便宜一点但是总 总的来说还是挺贵的。那如果是学习一些技能，我相信也是需要花销的。
所以这个财富呢，不单单是个钱本身呢、啊、其实这个财富这个范围很广的，包括你整个这个人，包括你的人际关系啊，包括你自己的增值啊，帮助别人呢，其实这个都是财富。所以我觉得这个财富呢，好好的去管理，好好的去运用，这个非常重要。
奉劝大家一句话，特别是年轻人，特别是我自己啊，不要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老、也不要觉得自己永远都会工作、永远都会有工作的能力、可能真的，我说可能，假设有天你真的不幸碰到意外、让你暂时不能工作，那你怎么办呢？你钱从哪里来？父母亲如果真的不能再给你钱的话、那你怎么办呢？你总不能不停地刷卡吧，
总要还的呀，
你要还他借钱总要还的。所以真的要好好的善用自己的财富、当然我们说金钱是一个中性词，金钱你好好善用的话，它可以发挥到很多的作用，
是的，
甚至帮助到你自己，也帮助到一些贫穷的人，有需要的人。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工作乐悠悠，
下班喽。
讲到财富呢，那很多人以为这些就是一些外在的东西，金钱呐、名誉啊、身份呐、地位啊，那这些呢，认为是财富。其实呢，这些东西呢，随时可以没有的，可以丢失的。那么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就看到很多有钱人有身份的人，其实跟那些没有钱的人是一样的，面对疫情也没有办法了。所以当疫情来的时候呢，很多人呢觉得好像无助了，没有意义了。那我就看到一个视频啊，讲到一个大楼啊往外撒钱。
谁呀？富翁啊？
不知道，因为他在那个房间里面就往外去拍摄，正好对面的楼呢正好往外撒了很多的钱。他在视频里讲说，对面的人已经撒了好几次了，他就说我那么多钱干什么用了，我面对这个疫情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我拿那么多钱干什么用了，所以他拼命的往外撒钱，很多人去捡钱。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呢，这个财富呢可以真是一下子就没有的。
对，往外撒钱这个新闻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们发现很多国家很多城市呢，不定期呢总是会见到类似的新闻呢，太有钱啊，随意派钱给人家，或者真的像你刚刚讲的，他患了绝症，他觉得人生已经没什么意义呢，我拿着那么多钱还有什么用呢，啊，我索性派给所有人呢。那当然我们见到这些新闻的背后呢，肯定是藏着一个一个很难过的故事，很心疼的事情的。但是天经从来都不是教我们啊，你要撇下你所有的钱财啊，你打工不需要领薪水，不是这种的。我们感恩上主给我们的供应，让我们有赚钱的能力，让我们能够维持生活。但是要懂得分辨的是，今生的钱财你是带不走的，我们中国人特别知道的吧，你生来就什么都没有，那你死去的时候也不要奢望能够保存一些钞票在袋口里，你是永远拿不到的。所以呢，物质的东西呢只能够帮助我们维持生活，也可以让我们享受这个世界的东西，享受美食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拼了命把所有的东西都投资在钱财上面，必须要认清楚我们生命里最重要的位置，一定要把上主放进去。
的确，在这个人生当中呢，我们面对各样的情况呢，我们真是需要有主的恩典呢。所以天经讲着一句话，他说你积蓄财宝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因为地上呢会被虫子咬，但是在天上呢是永存的，所以我们要积蓄真正有意义的财富在天上。
对，真正有意义的财富。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诗歌，名字叫做《生命充满祝福》。
以耶和华为所信靠，生命充满祝福，它必像一棵树栽种在水边，树根深进河里，炎热来到并不害怕，树叶 不断结果子。以耶和华为所信靠，生命充满祝福，他必像一棵树栽种在水边，树根深进河里，结果子，它不断地结果子，不断地结果子，它比像一棵树栽种在水边，树根深进河里，不断地结果子，不断地结果子，丰丰盛盛结果子，生命充满祝福，不断地结果子，不断地结果子，丰丰盛盛结果子，生命充满祝福。
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在斋伯尔诗篇第一篇1-3节。
有福之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好讥笑人者的座位。他喜爱的是主的戒律，昼夜默诵的也是主的戒律。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结果实，叶子总不枯干，他做的一切尽都顺利。
真正的福乐是在主的里面享受他的同在，更是能够跟随他的脚踪。在地上我们也思想主的律例，能够在主的里面享受他的恩典，盼望我们的都斯蒂在人生当中我们都能够经历永远的福乐，更是在地上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合理的使用我们的财富。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Kafarat untuk manusia.